哎，好，大家好，欢迎到艺术，我是于正。OK， 那在近期啊，这一个上个礼拜的周末啦，去了两档这个拍卖公司的预展，一个就是在苏比，他们就是在一样老地方华南国际会议中心。那另外一档就是在华南国际会议中心的对面啊，威风南山是另外一间啊中国的拍卖公司，叫做保利啊，保利这间拍卖公司。的应该他们是香港保利啊，他们来到这个台湾做预展。那我先讲一下大概的心得啊，就是加总起来大概的心得，就是两边看起来啊就是很明显的带来的作品都是相较往年的相对少非常非常多啦，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的卖方啊就是对于景气或是厂家对于景气来看的话，他们好像都是不太愿意把东西丢出来，才会导致这一些拍卖公司他们在增建的时候会是相对的疲劳跟疲惫，而且也是难度相当高啊。那也就导致说来到台湾预展跟他们这一次拍卖的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这个数量都会相对少非常多啦。但是很明显的，虽然来台湾预展的作品并不是每一次都全部都带，因为基本上拍卖公司他们都是在香港做拍卖，亚洲啦都是在香港做拍卖嘛。那他们大部分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要看所有的东西的话，你都要跑到香港去看。那来台湾的部分都是带一些比较精华的部分，或是他们认为在台湾有客群有厂家会去买的这些艺术品，他们才会把它带过来。那当然有一些可能它体积过于太大，或者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原因啊，或是一些在关税的部分啊，或是在缴保证金的部分啊这些的，或是运输保险的这些部分，他如果成本负荷不来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带过来啊。所以基本上来台湾的这个作品本来就是相对少的，但是今年去逛了这两家拍卖公司，看了两圈这样子，都觉得他们带来的作品的确是比往年还要再少不少啦。所以就是再次印证了目前到目前为止到2024上半年春拍的时候，应该都还算是这个拍卖的寒冬啦。那当然我们还没有拍卖结束，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一次春拍的拍卖成绩在香港会是如何，但是我们单看他们的这个收件成绩就可以推估大部分的藏家大部分的卖方呢都是站在他们认为2024的上半年春拍的部分还是会在处于寒冬的阶段大家都还是在这个观望一下拔草测风向一下，到底春拍情况会如何。那如果春拍他拍的都还不错的话说不定这个秋拍就会开始爆量的会有很多大作品出来，会有很多厉害的作品出来了啦。那我在这一集前面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在上一集不是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苏比他们已经公布说他们要把他们的买家佣金调降，从27%调降到20%了嘛。那以这一次他们春拍香港春拍的部分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调降到20%的那个积聚哦，就是目前香港他们的春拍这一次的春拍都还是27%的积聚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听到我上一集的话，可能要跟大家改正一下，就是就是在观测的时候，就是或者是在你在买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一次苏比他们春拍就是27%，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拉到观测的话，可能就是要拉到秋拍的部分，也就是下半年的部分，才有可能观测到说，这一只苏比它的这个20%的趴数，就是降的7%趴数，它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啦？所以还蛮可惜的，就是我先告知我身边的一些厂家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就是潜在买家们一听到就觉得。一片哀嚎，大家都是在哀嚎就原本已经磨刀霍霍了，哇操，20%，大家都已经兴致勃勃了，哇操，少7%，妈要冲啊，冲啊，冲啊，这样子，结果现在瞬间又多回去7%，就觉得哇，整个软屌了。然后其实每次在逛预展的时候都可以算是一个社交大会因为其实在这个艺术圈子里面它还算是非常非常小的这种收藏圈所以你大部分基本上每一季每一年去逛的这个预展的人的面孔其实大部分都是认识的，都是一些藏家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前辈们这样子。那大家去到预展都是互相寒暄一下，因为平常不一定会见面嘛，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熟 所以大部分可能有时候会约在预展一起去看，然后顺便吃个饭。那有时候就是现场遇到大家互相寒暄一下，聊聊天一下，大家交换一下资讯交换一下这个策略啊，我了解一下对方在说什么或者在看什么东西这样子啦。那反正就是一个大型的社交场合，就是有些人他去看预展，就是你会知道说，其实这种拍卖公司的预展，它其实去看的人有很多，他不一定是真正在买东西的人，或者他不一定是收藏家他可能就是去参加一个社交的场合。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什么不好的或是怎么样啊，就是有些人会去把这种拍卖预展的场合当成一个社交的场合，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玩的啦。就是你把它当成你自己平常这个闲暇之余假日去看个展，社交一下，顺便提升一下自己在艺术上面的见解跟收藏上面的一些见解的话，我觉得其实也都是不错的。然后这样耳濡目染之下，说不定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去做消费这样子，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在我每次要去看预展之前都会先给自己心理建设一下，那个开关要把它打开，就是告诉自己说哦，你要去开始做社交了，因为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那其实在预展之前啊，这些拍卖公司的同仁有很多都是我们私底下其实也都是会有 LINE 嘛，那大家也都算是平常会聊聊一下天，寒暄一下这样子。那其实他们也大概知道我们的一些需求大概是什么，他们大概也了解说我们可能会喜欢什么东西，可能会去看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会在预展之前先丢 LINE 跟我们说，哎，这一次这件东西有来台北，我这件东西有来台北，你可以来看一下实体大概是长怎样，如果你没有要去香港的话可以先来台北看这样子。那虽然我自己自认为啦，就是在这一个世代，我们这一个年纪的人对于就是有没有看到实体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在意那么在意了，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委托啊这些拍卖公司的同仁这些朋友们去现场帮我们拍一些实体品的照片嘛，就不是他们拍卖公司自己拍出来这些形象图，因为那些形象图可能都有修啦，那有可能就是那个图片跟实体是会有一点点落差的，那所以我们就委托他们用手机去拍一些比较偏向实际的照片啊。那其实很多东西你现在其实从这个实际的这些手机这样拍起来的话大部分都可以了解到说它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再加上其实拍卖公司他们都会附一个 condition report， 就是他的这个 report 就可以大概讲述一下他的这些状况跟内容啦。那如果最后你拿到这个实品跟这个状况condition report 上面是叙述的完全不一样的话，有很大的落差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去跟拍卖公司 argue 的。那不过虽然已经蛮习惯这种比较偏向这种线上消费的这种消费模式，但是既然他们那么有心，都已经把东西带来台北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台湾嘛，然后进去台北市新一区看一下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几十分钟的事情而已啦。那去看一下，然后在现场观摩一下，去看一下实体，或者是可以上手的东西就上手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啦。所以啊，现在对于我来说要去看预展之前，我都已经先知道说大概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然后大概要去锁定什么东西看，就是什么重点我要先去看这样子。那这有点就是在我去看预展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我就已经知道说我的那个工作模式要开启了。那很好玩，就是我这个人工作就是这样，我只要工作模式一开启，我就会很专注。那我只要一专注，我就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东西。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在意身边的任何人跟任何事情，就是我很容易忽略到其他事情跟其他人。就像我现在去苏比看预展的时候，我可能都是去提关车，然后走上楼，然后就是搭上电梯就直接进去会场，然后就径直走到，就是因为其实大概都知道嘛，就是苏比他每一年每一季他的这个算是格局都是差不多的，什么东西摆哪里，然后往哪里转啊，东西哪一样东西哪一类型的东西，这个手表放这里，珠宝放这边，画放这边这样子，或者是书画放另外一边古董书画放另外一边。那我就是很明显，我就是大概都知道路嘛，所以我就是径直就走进去，然后就是脑袋一直想说我马上我要先去看什么东西，因为那已经是我的工作模式了，我就是那就是我这一次预展要先来看的一个重点。那这一次去看预展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很好玩的状况，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检讨啦。反正就是我在看完我要看的东西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拍卖公司他们的姐姐走过来，就跟我说：“哎， 那个你是不是认不出我来啊？就是我们之前有见过几次面这样子。我说啊，没有啊，我认得出来你是谁啊。那他就跟我说啊，可是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一直跟你打招呼，为什么你都没有理我。这个是事件一啦。还有事件二，就是我们晚餐在跟我女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女朋友就跟我说，哎，那个像我们去逛预展，一进去的时候那个谁谁在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为什么你都没有理他，你就直接走进去了这样。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事件，然后我意识到说啊，就是我可能在看预展的那时候，我的工作模式就已经打开了，就是那个一打开，我那个专注度就完全专注在我要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要去解决这一件事情，我要去看这一件东西，我要去把这一件东西的所有问题都抛出去给这个拍卖公司他们的专家跟这些同仁们啊，去把它问完啊，把它去了解完啊，我才有可能去把这个工作模式卸下来。那卸下来之后，我才有办法去参与这个现场他们这些社交。就是我真的比较算是那种比较难一心多用的人啊，就是我在对于我非常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会非常专注的下去注意跟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导致我去在很专注的当下，我去忽略掉身边的任何人跟事情这样子。所以就比较拍谁啦，就是如果大家有时候在这个比较social 的场合，比较一些在这个展览的场合啊，或者在一些拍卖预展有遇到我，然后可能有在跟我打招呼，但是我没有理你的话不是说你有什么问题，那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可能当下我的那个专注模式工作模式就一打开就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就是我必须去解决那件事情，解决完之后我才有办法松懈下来，然后去跟大家打在一片去聊聊天这样子啦。我不知道大家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过于专注而去忽略掉身边的东西。像是我自己身边的人，像我女朋友她自己就会很常提醒我跟提点我，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可能要改一下，或者是可能要想办法解决一下啦。那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对于我工作来说那个效率会提高非常非常多，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在工作上面的效率，如果我去做到分心的话就会降低我的工作效率嘛，那也会可能会降低我的这个工作成果啦。那去改这个或者是去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比方说像我女朋友她本身就是一个跟我个性比较截然不同的人，在工作上面她在社交上面就是她的那个社交能力就是我望尘莫及的，就是超级厉害的那种，我都觉得她可能有一点社交牛逼症啊，她真的很屌，就是在那种很大的场合啊，或是很多的场合她都可以成为主 key 成为主 key 哦，她就是可以在那边 handle 各种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她都聊得来，她都可以聊得很起劲的那种，就比方说坐一大桌好了，她都常常是那个主 key， 然后在那边 handle 来 handle 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常常遇到那种一大桌的，我就坐在那边两眼发直，然后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感觉嘴巴张开开的在那边痴呆一样。所以有时候在某些社交场合啊，就是我们一起出席的时候，他看到我有怎样子的一些看似比较不礼貌的举动啊，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心理观感的那种举动，他都会这个回到家之后，或是我们私底下的时候，他都会提点我一下该怎么做啦。好啦，反正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障碍啦。我也是在最近才意识到自己有这一个障碍，好像不是太正常的一个障碍啦。但是反正就是有被影响到的人或者是有遇过在我身上有遇过发生过，就是在这种场合跟我打招呼，我可能没有理他没有理你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会觉得大家不要放在心上，真的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可能我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真的就会忽略掉你。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直接来跟我打招呼就是来到我面前跟我打招呼，或是拍我一下之类的我才有办法脱离掉那个专注模式啊。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拍谁啦。然后这一次光预展还有一个小发现，就是往年啊基本上每一档拍卖，然后每一场拍卖他们的这个场域的原作油画其实都是会有的。 那这一次不管是苏比还是保利啊，就是逛完这两场之后，就是长月的东西基本上好像是没有什么东西啦，就是包含它的这个素描啊，或者是水彩的部分，好像也都没有啊，甚至更不用讲油画了。所以就很表明的，像这种长月这种尤其是他收他油画这些顶级厂家，因为长月他的油画动不动都是几千万上亿的嘛，就是这些极具的厂家。他们对于市场的这个看法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小心，也非常非常的不乐观啦。以卖家的部分，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处于以观望的角度会比较多啦。那我这边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种比较偏向市场寒冬的情况下，尤其是艺术市场市场寒冬的情况下，那在这时候比方说像这种二级市场，它如果有相对比较好的作品出来，那它的状态也是好的但是它的价格是合理的，然后这时候你进场的话通常比较容易去拿到相对好一点的价格。你不要说捡便宜啦，也不要说买了就是一定会赚，而是说就是如果是在市场旺的时候，市场热度很高的时候，你要去买你喜欢的东西的话，那个价格当然会很高嘛，因为有很多人跟你竞争。但是目前就是市场寒冬的情况下，资金没有流入到艺术市场，没有流入到拍卖市场，没有流入到二级市场的话，那这时候进去参与的人通常你要买到你喜欢的东西的那个价格会合理非常多。我们不要说捡便宜，通常那个价格都会比较趋近于合理价格。好了，既然讲到市场寒冬的话，那我们就进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市场主题啦。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市场主题就是这个 UBS 瑞银啊，他们在2024年出版的2023年艺术市场全球报告。那我相信大家有在关注艺术市场，不管是一级二级的人应该都会知道，瑞士银行 UBS 这一间银行呢，他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赞助大大小小的艺术博览会，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出一个这一个算是全球的艺术市场报告啦。那我觉得这个报告就是有蛮多的这个可看性，当然就是我还是说啦，在于很多一级市场的部分，这种东西它是比较没有办法验证性的所以呢它的那个参考价值那个数值可能就低很多啦。但是我会认为说，里面对于一些艺术市场跟全球市场的一些趋势看法或者是一些分析的话，还是值得参考的，所以我通常还是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觉得今年在分析2023年的这个全球市场报告，它打的我觉得还蛮多东西是还不错的，就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2023年也算是少数啦，在这种UBS 他们的全球市场报告出版以来我认为是少数他们在讲整个市场是不好的情况。那上一个在讲不好的情况就是疫情期间那时候啦，就是这两年算是少数整个艺术市场在往下降的时刻。然后跟这个 UBS 他通常他的报告出来都是在吹嘛，就是很多看到都是觉得说哇，艺术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但是在疫情那一年跟就是疫情刚爆发那一年跟今年2023年的这两版报告，我个人认为是少数在讲下跌的部分但是他们还是讲的相对保守一点。然后他整个报告算是分析市场分析的非常非常详尽我当然不可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所有的报告，他其实里面报告有很多数据我个人认为是蛮值得有参考性的，尤其他在讲拍卖公司的这些东西，然后还要再讲全球这个阿菲尔艺术博览会市场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还蛮具有参考性的啦所以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原文的报告。那现在这个 Google 上面还有 ChatGPT AI 这些有很多翻译软体就算你看不懂英文，其实把它丢进去这个AI 里面，基本上还是有办法帮你把这个 PDF 翻译成中文大家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如果你对这个艺术市场有兴趣的人我觉得不妨来拜读一下，来阅读一下这一篇报告是还蛮好的。那我今天就主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一篇报告里面比较十个重要的算是概览跟发现吧。那首先第一点是在经历了两年的增长之后，2023年的艺术市场销售额出现了这个放缓也就是说在2021年跟2022年这两年呢，其实是整个艺术市场是疯狂增长的。大家如果有 印象这两年的这个艺术市场的话，其实是一片欣欣向荣啦，就是从19年COVID 之后，然后开始这个挽救政策嘛，就是全球开始一直无限 QE 的情况下，整个热钱涌出，在各种市场都非常热的情况下，艺术市场也是被撒到了非常多的钱，所以在2021跟2022的市况是非常好，然后在2023年的艺术市场的总额销售额比同年下降了 4%， 就是跟2022年比的话，那估计大约是650亿美元。那在整个市场下跌的情况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归因于这一个高利率跟通胀还有政治不稳定的这个背景之下。那所谓高利率跟通膨啊，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局势嘛，这个算是总体经济的范畴啦。那在政治不稳定的这个背景，当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乌俄战争，其实也影响蛮大的，尤其俄罗斯他们有很多那种寡头巨富，他们在艺术市场的布局是非常非常多钱的，就是多到大家无法想象的那种地步。所以啊，在他们这些寡头可能被制裁，在俄罗斯被制裁的时候啊，他们在这个观测这些寡头他们资金流向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深入去研究一下这些资金有没有透过艺术市场去做任何的这个布局跟洗钱的动作啊，或者是把资金流向到这个俄罗斯政府官方他们这边、军方他们这一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艺术市场其实是影响蛮大的啦，不然其实原本这些俄罗斯的寡头他们在这个艺术市场的贡献是非常非常高强的。然后再来第二点的分析是，在整个尽管是在2023年的整体交易额是往下降的，但是它的交易量却是有增长，达到了3940万笔，比2022年增长了 4%。那这个增长他们分析是因为这些不管是经销商还是拍卖行，他们在一些比较低单价水平的这些商品、这些作品的这个成交是相当的活络，虽然他们单价比较低，但他们的成交笔数是相对高的，但是在高端市场的部分，也就是价格比较高的这些作品，它的交易量是有回落，还不少的交易量是低蛮多的啦。那这一点其实就有呼应到我前面在跟大家闲聊我去逛预展的这个体感观测嘛，就是以现在这个时局来说，大部分的卖家顶级顶层的这些高单价的卖家，他们对于市场的这一个乐观程度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不太愿意把东西拿出来，所以以致导致说高端市场它的交易量是回落，交易量是比较低的，相较于2022跟2021年。所以有些人会用这样去推说，就是低单价市场是不是会走得比较好，就是未来这些低单价市场会涨起来那高单价市场就是这些原本就已经很贵的东西，它未来可能就是没有人要了，就是有人会去做这样子的推论，用这个算是这个交易量下去做推论但是这个逻辑不太对，它其实是有一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啦。它的交易量下跌，它的这个交易额下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交易量不够，它的交易量不够并不是因为它上拍了之后没有买家要买，而是因为没有卖家要在这时候出货。就是在艺术市场这一个市场比较特别，就是它是原本就已经很贵的东西，它原本就已经很稀有它原本就已经有价值的东西，它通常是越放越来越贵啦。这算是少数的这个交易品商品当中吃这个艺术跟历史性，应该说吃历史性吃的非常重的一个商品啦。所以很多人会这样子，就是用这个交易量去回推说你们当代市场可能要超越这个现代或者是战后这个市场了，就是这其实不太对啊，那个是很白痴的那个逻辑。就是艺术品这个市场，它就是你有好货出来，它才会有好的成绩，你才会有好的价格，才会有这个好的这个交易量啊。最主要是要看你这个买卖方的这个供需问题，你卖家不出货的话，你卖家不丢东西出来卖的话，那市场就没有好东西，市场没有好东西的话，这个市场就不会好。好，再来讲到第三点，就是在公开拍卖还有一些经销商的销售数据大部分都是处于下降的趋势嘛。那尤其拍卖的这个下降幅度也非常非常大，总共下降了 7%， 那经销商则是下降了 3%。 那还但是有另外一个这个销售额却同比啊2022年增长了 2%， 这就是拍卖行的他私人销售的业务同比2022年增长了 2%， 这个是还蛮奇妙的，就是大家突然会看到说，诶，为什么拍卖行他们在拍卖这一块的这个算是销售额是下降的，但是在私人销售这一块的这个销售额竟然是增长的。而这个其实不 make sense 啊，就是这其实就跟这个艺术市场的这个生态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因为现在在拍卖市场上面，在公开市场上面，大家看到说啊，这个市场很冷淡嘛，就是买家他们在出价上面的意愿啊都是相对的保守的，所以呢，这些卖家他如果有资金需求的人，他们就是会更倾向于把作品拿到这个私人市场去做销售，那这时候就会委托拍卖公司他们去找私人的藏家，我们底下自己来谈 deal 我们不要拿去公开市场做拍卖，我们不要去公开跟大家说啊，我这张作品要卖多少钱，我这张作品拍了多少钱，这样子这其实不太好就是在目前市场寒冬的情况下，那我们希望卖家会希望说，在这时候我们要变现的时候，然后卖一个比较接近市场的金额，不要让别人去捡便宜的话或者是想要再卖高一点点这个市场金额的话，那我就会选择这个私人洽购的部分。那这个对我来说呢其实我个人的体感也是这样啊，因为拍卖公司他们丢过来的私人洽购的一些作品一些东西的确是比往年还要来的多啦这个是我自己体感上面是有增加的。好，那在第四点就是讲到全球艺术市场各地区的市场份额啦，那第一名当然就是目前都还是全球领先的美国，占总销售额占了 42%， 相较2022年下降了 3%， 那中国地区是目前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第二大的艺术市场，那中国地区我们就已经包含了中国大陆跟香港这两个地方啦，那它的份额是上升了 19%， 所以算是上升蛮多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三名是英国占了 17%， 第四名是法国只占 7%， 所以在2023年大家都说中国萧条，因为美中贸易战嘛，因为中国北京那边真的是挺萧条了，但是萧条归萧条，但是还没有英国这么萧条，还没有欧洲这么萧条这个英国欧洲他们是的确是非常非常惨的，所以萧条这种东西应该算是比较出来了，虽然目前这个中国大陆北京那边的确是比较惨一点不管是他们的房市或是一些消费性的市场，但是比起欧洲比较出来就是他们之于欧洲还是相对好那么一点当然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住在台湾离他们比较近嘛，那个新闻上面的感受当然是感受比较深的，但是大家如果这个放眼望去，这个格局再拉大一点去看这个欧洲英国这些地方的话，其实他们过的是在这几年包含这个通货膨胀的部分，包含战争的部分，他们影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好，再讲到第五点的部分，第五点的部分就是讲到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市场份额他们的这个数据的部分，那美国在2022年达到了30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是有史以来美国这个地区在艺术市场上面的一个新的记录啦，这个新高的成交额，但是在2023年下降了 10%， 降了这个降到了272亿但是目前美国都还是全球最高价的这个艺术品销售的中心，然后中国的销售是在下降的趋势中反弹，估计增长了 9%， 达到了122亿美元。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2022年中国它是因为COVID 的一些封锁嘛，那在解除了之后2023年1月它的整个经济重新开放，所以在2022年原本要举办的这些不管是艺术市场的活动，艺术博览会还是拍卖都被延迟到2023年，那这些的这个数字全部都从2022基本上是零的情况下然后灌到2023年，所以它就在大家就是全部都是下降的趋势当中的时候，中国会在2023年反弹，原因最主要是这样啦。但是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就很明显有在放缓的趋势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中国经济虽然他们已经从 COVID 开放了，但是整个经济是放缓的，它整个消费力是非常薄弱，然后房地产持续的低迷嘛，也拖累了整个经济啊，所以就显示了这个2023年，它最主要还是因为在2022年，它基本上算是零，因为它是封锁了，所以把这个整个数字灌到了2023年啦，所以这个中国在2023年它的这个反弹趋势可能只是因为特殊状况而已。然后第七点讲到了英国，英国它在2021年跟2022年其实承受了蛮多的这个巨大的经济跟政治压力的，那在英国跟欧洲这边其实都还蛮像的。那在2023年的英国市场销售额是下降了 8%， 降到了109亿美金。那英国它算是全球还有欧洲的高单价艺术品销售的关键的一个地方，那在一些进出口的政策转变的情况下，艺术品的这个英国艺术品的销售算是有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它下跌的趋势已经来到了这个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的水平的，它2019年是这个122亿，但是它在这个2023年是109亿啊，所以这个英国它是跌得非常非常惨，它已经跌出这个疫情前的一个数字了算是还蛮惨的一个局势。然后第八点讲到欧洲，欧洲它是在2021年跟2022年算是有复苏的非常强劲，在法国市场它增长了 62% 算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在2023年总共下降了 7%， 降到了46亿美金，那还是略高于2019年，也就是 COVID 之前的水平啦。那欧洲其他地方的这个表现就比较不一样，整体欧盟的销售额是下降了 2%， 下降到了86亿美金。好，再讲到第九点，就是尽管它目前全球市场是下跌的情况，可是在这个艺术品的网络销售呢还是持续在增长了，预计在2023年已经达到了118亿美金，比2022年增长了 7%， 虽然跟2021年的这个最高值是133亿是有所下降的可是在这个2019年之前相比的话，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销售啦还是比这个任何一年2019年之前的任何一年比较起来还是倍数的这个成长。以2023年的成绩来看在网络销售的部分它占总市场营业额的 18%， 算是蛮高的一个份额啦。那我认为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在2019年 COVID 之后，大家已经慢慢习惯在网络上去做买东西了，就是也是跟我前面闲聊一样嘛，就是现在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要跑到香港，不一定要跑到英国，不一定要跑到纽约去看他们当地的这个拍卖预展的，其实在他们拍卖公司都有这个工作同仁可以帮你去拍一些现场的这个状况，然后以我们现在这些电子设备来看的话，你用手机拍它实际的那些效果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它能呈现还蛮多真实的情况啦。那我觉得这是目前网络销售可以增长的原因。那第十点就是在讲到这个网络上虽然有很多这个成长的这个例子但是最主要的这些昂贵的作品都还是在线下售出。那以2023年的数据来看95% 的线上交易都是在50000块美金以下。然后这里还有讲到 NFT 的部分NFT 在2021年的这个成交总额是来到29亿那那时候就刚开始就已经是最高点嘛，那到了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下降，然后到2023年就从29亿降到了12亿美金啦，就是下降了大约是 51%。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在回看历史嘛，就是很明显 NFT 大部分都是以投机操作为主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以艺术收藏下去做看待就是 99% 都是以投机操作为主。所以我们现在回去看那些 BAYC CryptoPunk 这些基本上几乎都已经成为了这个 JPG 虽然它可能都还是有一点价值，就是挂在单上面都还是有一点价值，它还是会有一些成交额，但是比在2021年 的那个峰值，就是爆发那几年来说，那一两年来说的话，它目前下降的趋势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那最近这个币圈这个比特币又创新高了嘛，那以太币是有涨起来没错啊，可是呢 NFT 呢，很多人都说这个币圈回归了之后，就是那个资金回流之后 NFT 会再涨起来啊，那些 NFT 仔们，那些币圈仔们，但是事实上呢以目前来看，在2023年然后到现在2024年是都没有的都是没有发生的，就是币归币 ，NFT 归 NFT， 币涨回来了 ，NFT 弹回去了，就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对于当年那些原本想要在NFT 做投机操作的人们现在大部分都成为了真正的收藏家也就是说他们要出的话是出不掉的。那你出不掉，你就等于在做收藏了。你股票出不掉的话，归零，你也是收了一张币纸嘛。那以前可能你还会有一张股票纸，现在是连纸都没有了可是NFT 你至少还收到一张 JPG， 还不错啦，至少还有东西。那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收了嘛，还蛮多 JPG 的就是当时没有跑掉的东西也是还蛮多的。不过整体来说我还是跟之前因为我有一阵子是还蛮算是钻研在这个市场里面的。那对我来说，其实去丢一小点的金额进去，其实是没有什么差的。其实在我当时在分享市场这一个说要来分享跟研究这个市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跟大家讲很多了嘛，就是在这个市场我还是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市场，那大家最好不要用各种投机或是投资的心态去看它啦。那我还是认为 NFT 这个工具它并不是坏的它其实是有解决到了这个数位艺术上面的交易上面的问题，那它价值上面的问题，只是说在很 hype 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会呈现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些东西，这些 JPG 它原本就是复制贴上而已，那你什么东西要给它灌一个 NFT 它就会有价值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纯粹的就是一个圈钱跟投机的操作，然后又刚好搭上了这个2021年就是 COVID 那时候的无限 QE 的情况下，那资金的这个流进去的情况下，整个外溢出来的情况下，那才会造就 NFT 的一个狂潮啦。那很明显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算是可以做收藏可以做投资的市场，大部分还是以投机为主啦。那当然还是有少数我是认为它是有收藏价值的啦。那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些取舍。其实我觉得对于如果你是在做收藏的人，你并不是以投资跟投机为主的人，那我觉得你去买什么东西做收藏那就都没有错我觉得那就是你有钱然后想要怎么花，那就是 个人造业个人单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些某些 NFT 它非常有艺术价值，然后你想要做收藏的话，其实那绝对是支持你的因为那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你喜欢的东西，那就是你信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去花那个钱，你要怎么去支持它，我觉得那个都是没有别人可以去阻止你的，没有别人可以去嘲笑你的因为我认真觉得在这个数位艺术这一块，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收藏品，有很多艺术品可以去做关注跟收藏的部分。好了，那今天也就大概分享到这里吧。那大家如果要看这一份完整的报告的话，欢迎去这个阿巴索他们的官网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官网去算是下载吧。它这个 PDF 都是免费的，它是在2024年然后再讲2023年的全球市场的一个报告啦。那我觉得这一份报告其实是写蛮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今年写的特别好比往年都还要好。它今年收集的这些数据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因为往年有很多收集的资讯大部分都是以一级市场为主，但是今年纳入了很多总体经济全球经济还有这个二级市场的这些数据，我个人认为可看性跟它的这个算是可验证性就差很多了啦，就是比往年都还好蛮多的。所以它今年在2024年在讲2023年这一篇，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看的，就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官网去下载就有了，它是一个 PDF， 那大家要翻译的话自己去丢 AI 去翻译吧。好了，那这一集也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最近这个拍卖季又要开始了，春拍的部分，所以我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更新一些在这个市场上面的新闻吧。然后这一份报告连接我也把它放在这个 FB FB 的留言区底下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去把它点开来下载一下来看看啊，一样有到我 FB 的这一篇文章里面的话，这一集的文章里面的话啊，欢迎帮我分享一下，按个赞，然后啊这个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个五星留言，然后问些问题啊，如果要问问题的话啊，那或是在 Spotify 其实都 OK 的，但重点就是要留五星。好啦，那这集就先讲到这里，先这样，拜。